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做见证。那首先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一起在东源教会来分享主耶稣的恩典。那在分享之前，想跟大家一起看一段圣经，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第12章，好，这一章是称谢耶和华的救恩之歌。那我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念一下。那我们就分弟兄跟姐妹，然后弟兄先一节，然后再来换姐妹另外第二节。那我们就轮流来念。那请弟兄12章第一节。到那日，好，姐妹。好，那感谢神。那这是称谢耶和华的救恩之歌。那，真耶稣教会是神的教会。那神的教会有真理，有圣灵，有神迹。那最大的神迹是，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那对我来讲说，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神在我的生命中，然后让我的生命有什么样就不一样的改变，这样子。那要见证的是主耶和华如何成为我的力量、我的诗歌，还有我的拯救。那在提多书的3章第5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感谢主的拣选，小妹从小就接受大水合法的大水洗礼，成为神的儿女。那因为小妹天生患有地中海型性贫血，那这是一种遗传性的溶血性贫血症。那台湾每100个人就有6个人为患者。那小妹本身是假型带因，就是基本上看起来是跟一般人没有特别不一样这样子，那就是贫血这样子。简单来讲嘛，那从小我感谢主的怜悯，从小我也不知道说，哎，这个疾病跟我有什么关系或什么影响，那会让我生活上会造成什么样的不方便或是什么。但是神呢，就是不断的借由圣经的真理来教导我，然后聚会来提醒我们，然后还有圣灵来，就是帮助我过每一天的生活。那我记得有一首诗歌这样唱：救主耶稣爱小孩，一见小孩笑颜开。好，他说天国属小孩，让小孩到主前来。哦，小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很喜乐这样子。那主耶稣也是真的是很喜爱小孩。那以前小时候在教会就常常记得老师说：“哎，你们要求圣灵啊，我们要去天上的家啊。”好，那以前小朋友就是很单纯，那个老师就会说：“要赶快认真的求哦。”那小朋友求是最容易求到的。那时候就是很单纯的心，那我们就会很认真的求。那有记得有一次，有一位传道， 就是在灵恩会的时候也是一样这样勉励我们。那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说，这位传道在就是大家小朋友祷告完，然后他就会特别就是在鼓励我们，他说刚刚那个祷告啊，有人打哈欠，你们想这样主耶稣会听吗？然后我们就想说，对啊，这样打哈欠不礼貌，主耶稣不要听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这件事情到长大以后，就是结完婚之后，我才回想到说，哦，原来传道讲的是我，因为我有贫血，所以我会容易不自觉的打哈欠这样子。然后想说，哎，可是主耶稣真的爱小孩，他没有说，哎，因为我会打哈欠，然后主耶稣就不听我祷告，然后不给我圣灵这样。那感谢神，让我在国小的时候就有得到圣灵这样。那在家里我排行老三，那可能也许是地中海型性贫血的关系，那我后来推测可能我有一点那个亚斯伯格症这样子。所以呢，我从小就是很爱哭，然后很爱闹，然后爱生气这样子。然后以前我还记得那个工厂的工友还教我说，哎，你就倒在地上哭，然后我就真的倒在地上哭，就很恐怖的那一种小孩这样子。那隔壁，我还记得隔壁的一个阿姨啊，她就常，她会跑，长大后，然后就会跑过来跟我们讲话，哎，智利啊，哦，你以前哦，你一早是在生啊，有够歹的歹，她说你长得有够丑的啦，她就说你真的很丑这样，她就说我长得很丑这样，然后说不过你现在哦，好看多了这样，然后我就说，哎，感谢神，那就是真的神在我的生命改变了我这样子。那神呢，这也是我们人生很奇妙的导师。那他的安排啊，超过我所求所想。那大学的时代呢，神就安排中区的一位跟我同届的姐妹，然后考上同一间大学。然后我那姐妹她就很高兴，就是暑假的时候就打电话，哎，我们考同一间呢。然后我就想说，哦，哎，不错，这样有一个伴这样子。那感谢神。就是神的安排真的很奇妙，因为原本我是想要就是离家里比较近，因为我在中部嘛，然后想说就填家里中部的学校。那我比较喜欢的是外文，然后我就填外文外文外文外文，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感动，然后就说，哎，不然来填个那个北部的中文系好了。然后我就也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就全部外文外文外文，然后就突然插了一个中文，就很不相干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哥哥那时候很会算那个落点分析，然后就说，哎，哥，你帮我算一下那个落点分析。然后我哥就帮我看一下啊，哎，你这样填哦，哎，应该本来是会上这一间，不过你又填了差了一个这个学校去，你可能会上那个北部的学校。然后我就也没有多想，就是我就老三，就是傻傻的，就是天生就是不会想太多，想说啊，随便啦这样子。然后结果就真的就上了那个学校这样子。那其实就是神就是安排这位中部的跟我，就是我们是学生联会认识的这位姐妹，然后让我们一起，然后有一个属灵的同伴，然后让我们可以互相的鼓励，然后互相的激发。因为我本身比较外向，然后她比较害羞啊，所以就是可以互相，但是他会比较保守，那我就是比较冲动，这样就是会互相搭配啊，那就感谢神这样子。那就是说，神也借由这个团契跟高级班的生活，然后让我来学习说要彼此相爱，那还有怎么去跟同工之间互相搭配这样子。那我也记得有一个学姐啊，就会来勉励我说，哎，你这样子不太好，这样子就是有一些行为不太好，就说，哎，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会提醒我勉励我这样子。那也感谢神，就是身边都很多很好的弟兄姐妹。那接下来我谈一下我感谢神哦，让我从小就是有一个想当那个音乐老师的一个小小梦想。但是其实我是不够格，因为我也不是读音乐系，然后没什么资格可以当音乐老师。对，然后但是感谢神让我可以实现一点点梦想在生活中啊。怎么讲呢，就是说大学的时代呢，那时候刚好 中区有办那个第一届的儿童音乐营，那当时候刚好暑假有空闲的时间，那我就去帮忙，那就是从辅导员啊，然后变辅导长，然后变什么节目主持人 啊什么都有当这样子。那其实也没有说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这样子，就是说神一步一步的带领，那也没想到说，哎，我那时候带的学生到最近有一次我们家里刚好需要调音，然后就遇到就是在内坜哦，然后遇到中区的学生，然后就哎，老师你还记得我吗？然后我就说什么东西，怎么会有老师我拿来的学生这样，然后我想说奇怪，我有这种音乐的学生嘛这样，然后后来他说哦，原来是以前就是在教会儿童音乐营的学生这样，那就觉得神的安排很奇妙这样子。那我是念普通的大学，那在那个时候是就是说因为那个小朋友越来越少，所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教育政策又改变，就是说普通大学可以修学程学分这样子，那就也可以当老师。那但是要考那个学程是很困难，就是说你在校的成绩要比较前面的人才可以考。那感谢神，就是说主耶稣带领啊，让我有机会去考，然后有考上。那我想说，哎，既然考上，那但是真实的那个教育环境是很难，就是对我来讲啊，就是我很难去考上这样子。那我想说，那我就在就近那个我的母会是草港教会，就近在母会那边的国小上那个代课，然后代课完，然后晚上就可以去教会做服事的工作，然后想说这样上班也不会太累，然后又可以服事神，那就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这样子。那感谢神，刚那时候代课也是带到我喜欢的音乐课这样子。那后来大概带了四年五年之后，有一天呢，我的堂姐，因为我堂姐也是国小代课老师，然后她就问我说：“哎，那你要不要我们一起去考南投的代课，山上的代课？”然后我听一听，哎，也好啊，就是换一个不一样的环境这样子。那刚好那时候南投的山上他有开音乐缺，那他没有特别限制，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就去考考看。那我们考完笔试之后，就是有一段空白的时间，就想，哎，那我们就去有真耶稣教会的那个仁爱乡跟信义乡那这两个地方来看看那个国小，就是附近的环境怎么样这样。然后我们就真的很疯狂，也没有很疯狂，就是很热血，然后就去那个信义乡看一看，然后哦仁爱乡看，其实很大，没有到每间，没有办法每个学校看，就是大约看一下。然后在填志愿的时候啊，我堂姐就提醒我说：“哎，你要填那个有真耶稣教会的哦，好这样子，就是其他没有真耶稣教会就不要想这样。”然后我就啊，哦，好好好，然后就是哦要填真耶稣教会，哦对对对，然后我就填到。本来想填那个溪头附近的国小这样子啊，后来想一想，对，要填真耶稣教会，然后就填靠近亲爱教会的万丰国小。那其实亲爱教会到万丰国小地图上看很近，就是这里然后这里嘛，那其实有一段小小的路程，就是要开车开十分钟这样子。那但是当时候也没有什么好多选的，就填万丰国小这样子。好，那在诗篇的73篇28节，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亲近神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那也在这边鼓励准备读大学的高中生，就是可以的话可以选附近有教会的学校这样子。那也有很多见证，他们的工作搬家都搬在靠近教会近的，然后神都特别祝福。好，那因为我上班的地方离这个亲爱教会要开车十分钟，所以虽然说我们知道说亲近神很有益处，但当时候我才刚考完那个 驾照，所以其实不太会开车。那所以晚上我不太，其实不太敢开山路，然后也觉得就是会自己莫名的害怕这样子。那就这样过了好像快半年哦，然后有一天我堂姐就打电话来说，哎、欸，啊你有没有去亲爱教会聚会这样子？我就说啊没有啊，因为就很那个路很难开，而且那边那一段路真的比较不好开，然后很难开啊，然后又天那个黑黑的，我不敢开这样子。那他就说，他就觉得说我怎么都没去这样，他就很阿萨利从那个庐山很比较远的地方，庐山在雾社再往上去，那庐山教会那个方向，然后往下到雾社，然后雾社再下来到亲爱这样子，然后亲爱再进来万峰，然后再从万峰带我到亲爱教会去这样子。然后感谢神，真的现在想起来就是很谢谢堂姐，就是这样子很热情带我去这样子，那让我就是说带我一次我就知道说怎么走，然后就不会害怕，然后之后我就都有去。然后也感谢神，那时候就是在山上认识一个白一家姓白的家人哦，那他们就住在教会附近，然后就真的把我当我的，就是当把我当一家人这样子来接待我。那有时候到后来就是很熟，熟到后来有事没事就往他们家跑这样子。那也感谢神这样子。那接下来我想要谈一下，就是说就是之后有一天我在山上，那就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我妈妈打电话来，然后就说哎、欸、你要不要下山啊，然后有那个一个弟兄要介绍，你要不要去看看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哈，就是我听我妈妈讲啊，那时候也没有那个，我妈妈就想说哎、欸、那个，可是他的爸爸说如果齁你嫁到他们家啊，跟他们住啊，那你就要听他们的，那如果你们自己住，他去你们家住，你就要听，他就会听你们的。然后就想说什么，我们都还没见面呢，然后怎么讲了这么深这样子。然后想说啊，这样哦，那不要了，就是很奇怪，就是觉得说怎么那么多规定。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不要去这样子。那我妈妈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个感动，就说：“哎、欸，你就试试看啊！那你不试试看，你怎么知道这样子？”然后那后来他就是我们就约一个地方相见嘛。然后后来感谢神，就是因为我当时候是在教会，也是做那个带那个青少年的师班。那我的先生那时候是在伯特利的诗班，也是在做服事。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喜欢音乐，然后想说哎、欸、啊我在诗班啊，他也在诗班，就是也没有想很多，就想说哦就还不错这样，心里面的印象还不错，但是就是没有特别什么感觉这样子。那后来就是有联络了一阵子之后，然后因为我以前就是有想说哎、欸、我结婚齁，我交往不要交太久，因为齁那个交往多久都是会出问题，就是我心里面知道都是会有问题，就是人生嘛，就是会有一些苦难啊，只是说每个人遇到的问题不一样，然后就说啊都会有问题，所以不用交太久。所以我就跟我先生哎、欸、好啦可以结婚啦，我们赶快结婚这样子啊。然后我先生就说哈什么，就是有点吓到这样子。那感谢神，我们就没有真的没有认识很久，但是就结婚了。所以也因为没有认识很久，我那时候知道说我是地中海型性贫血，但是我不知道他是，然后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就是这整件事情其实有点奇妙，就是说他不知道他是好啊，我知道我是，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结婚嘛，啊结婚了之后就想要有小孩啊，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喜欢有小孩，对，然后就会想要。但是因为高中我有发生一场车祸，就是有一台摩托车莫名其妙从我的背后撞上去，所以我这个腰骨就是不太好，因为我那时候 没有，应该是说没有把它修理好这样子，所以就是有问题这样。那所以也知道说这样的话可能不容易受孕，所以也真的我们就是没有结婚就马上有小孩。那我也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想说，哎，看主耶稣怎么带领我们这样。那有一次的灵恩会，刚好简明瑞传道来内地教会，那我就简明瑞传道就问候啊，就哎呀，这弟弟我会 say 哦。爱生啊，然后我就说嘿哪嘿哪，爱生爱生，对对对，然后心里面这样想，但知道说其实很难生这样子。那但是就想说，哎，哈拿的祷告这样，那就想说，哎，灵恩会是祈求灵恩的机会，就到前面来，那就跟主耶稣祷告，然后求主耶稣赏赐福气这样。那也感谢神的恩待，那让我们就是我们就真的有一个小孩这样子。那当时候产检其实有验出来，就是我们夫妻是同一型的，就是都是甲型。那医生也有提醒说，哎，你们这样可能小孩会有问题哦。就是如果是两个，就是 A 大 A 小 A 那个嘛，你们大就是小朋友会知道，好，就是会有那个四分之一的几率这样子。那感谢神，就是让我们第一胎是一个健康的小孩这样子。那后来啊。就是，但是当下其实我先生他不太相信，他觉得说还好吧，就是健康啊，就主耶稣赏赐，就是他没有特别说真的是主耶稣特别的恩待我们这样子。那到了真的到第二胎，就发现说啊，就是结果真的就生到有问题的小孩。那也感谢神，就是说主耶稣给我们的重担是我们挑得起的，就是说知道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哎，刚好我们这一型的是生出来他会自然的死亡，因为他就是天生那个血液的含氧量不够，所以他是重症的地中海贫血，所以他就会自然的死亡。那只是说我们不知道说怎么去处理这个小孩。那就像刚刚会前领师有唱到。只要相信嘛，只要相信。那其实那时候教会的姐妹也勉励我啊，说哎，她在怀孕的时候也是状况很不明朗，一直出血。然后一开始去医院的时候是医生照超音波，就是空包蛋。然后结果这个小孩就是他们真的就是靠祷告，然后这小孩就活下来这样子。然后就是而且。很健壮这样子，而且是比普通人还要健壮这样子，真的很强健这样子。那所以神给每个人的恩典，每个人的信仰遇到的困难是不太一样的。那感谢神，就是说借由这个第二胎这个小孩有状况，那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可以活着，可以呼吸，我们可以动作，真的是神就是真的有一位神，然后神生了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呼吸，然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他这样子。那在第二胎生完之后，我公公婆婆就是知道说，哎，这个小孩的状况，然后他说，哦，原来我们是同一型的。那其实也很感谢神，就是说虽然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同一型的，但是我们不会说，哎，啊哪会这么衰，啊是说，啊神怎么这样配这样子，就是不会这样想法，就是心里面是很平安的，就是说知道说，哎，就是神安排我们在一起，一定有他的美好的意思，这样。那感谢神，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就是想说要再有一个小孩这样子。那我先生也心里面想说应该要再有一个小孩，但是我公公婆婆认为 你们不要再生了，很恐怖，不要再生了，嘿，那个会有问题，就不要一个就好了，一个很好很好，一个就可以了这样子。然后但是心里面就是想说感觉就是要有最少要两个嘛，然后就祷告，那先生也为这件事情祷告。那 那哥哥也是很想要有一个妹妹这样子，然后我就那时候哥哥其实很小，那我就说，哥哥你想要有一个妹妹或弟弟吗？他就说要，那就说那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这样子。那哥哥那时候小孩真的很单纯，就是很单纯的心，然后就跪下来，那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那奇妙就是有一天，先生在祷告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就是神说，明年就是会给他一个小孩，然后一个女生这样。然后他就想说，因为他其实觉得什么东西，这什么怎么会吗？会可能吗？这样子，他就觉得，那个刚我祷告怎么那个有感动，说要明年给我们一个小孩，然后是一个女生这样。然后我说对啦，那是真的啦。然后他就是很不相信，就是有点怀疑这样子。然后结果就真的明年。就是很奇妙，神就又在赏赐一个小孩给我们，那真的是神很奇妙的爱这样子。对啊，那就是后来可能是我本身就是很喜欢小孩，然后有点病态，就是像那个小朋友喜欢火车嘛，然后像 我小孩啊，他昨天前天在玩那个火车，他就这样就要玩得很激烈，但是他跟他妹妹要，我们来比看谁冲到最边最快，然后就这样很卖力、很激烈这样冲过去，结果他的车子就坏掉了。然后我就说：“你车子怎么坏掉？马什么齿轮烧坏了是不是？”对，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喜欢世界上一些事情，然后就是会一直想要小孩啊，结果神的意思却不一样，就是神就让我遇到说，不，就是神没有要给你啊，就是说，不好意思哦，又是一个有问题的小孩这样子。那后来感谢神，就是让我在这个小孩生出来，然后又去世，然后生出来又去世这样的过程中，然后有一次啊。我就祷告，跟主耶稣祷告说：“主耶稣，你不能医好他吗？你不是全能的神吗？”然后就一直祷告，然后就是很疯，就像那个小孩想玩火车，就是想尽办法，然后就是说：“主耶稣，你就让他死里复活好了啦！”就是乱求，你知道吗？妄求这样。然后结果圣灵很奇妙哦，圣灵就带领在祷告里面，就是很奇妙，就是唱出那个。赞美诗那个202首，那个百合花，就是说，谷中百合花，那圣灵里面就唱出这个赞美，然后很温柔，很祥和，然后到最后呢，就是说唱出圣徒当体会救主的爱，借主的宝血，好，让我们能够复活，末日升天，然后与主到荣耀的天国，然后就是主耶稣在提醒我，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就是要就是暂时的，那我们真正的家呢是在天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梦到，就做了一个梦啊，梦见那个一台很漂亮的蓝色的天鹅形状的车子的火车哈，然后要接我回去，然后我就很高兴的就跳上去，然后就怎么？座位数数，七八个，那怎么都空的？然后我就吓一跳，你知道吗？我说这么漂亮的车怎么可以是空的？我赶快下去叫更多人上来，然后我就跳下车，然后我就醒来了。然后就是这个梦，就真的很奇妙，就是说，真的主耶稣给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天上永远的家，这样。那我们就是在世界上，就是不要。太卖力，就是说该尽的力尽到就好，不用太过努力这样子。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那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哈利路亚，阿们。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讲道，我们谢谢那个黄姐妹在这边把她从小到大对神的那恩典的体会， 在这边见证出来。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单做一个短讲。我们拜神，最重要要知道神到底有没有存在。如果神没有存在，那只是想象中的是一种理论中的神，那我们拜他就枉然了。因此像刚刚黄姐妹，她是从小一出生就受洗，让她没有选择的机会。那从小要建立这个信仰，当然就也是要从生活的小细节去体会神存在的一个事实，那这样的话就会加添他的信心。所以你看他从考大学然后考那个代课老师结婚生孩子都是一个感动神给他的感动让他去体会神在引领他人生的路。那我以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你怎么能够来认识来肯定神的存在然后认识这一位神到底是谁，这是我相信这是你慕道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圣经里面曾经告诉我们神是灵，是我们人肉眼看不到，所以既然看不到，我们怎么能够了解他确实的存在？因此你会发现说，我们世人在拜神一定会去按照他所理解所认知的万物把它雕刻出一个形象出来。好比说把这个神想象成为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族，甚至于历史上的伟人他有一个很容易让我们那个纪念的一个行为，我们就会把它神格化。就好比关公他做人很有义气所以那个我们就会把这个人神格化了那我们郭台铭先生就是很佩服这个关公的义气，拜关公那马祖呢因为他很孝顺他很孝顺当时代的人一直讲到最后流传下来就变成神了这个就是我们人在拜神因为看不到，所以他必须用我们所理解的这种人的形象来把它形容出来叫我们叫做偶像就向着那个没有生命的偶像一直在崇拜因此其实我们在座的亲爱朋友，你应该要了解我怎么去明白神真的存在然后那个这位神到底是谁。好，第一个我们来看那个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看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却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看这边就讲到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那这到二十节里面 啊，在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就是借着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来了解到神确实的存在。我们科学家或是生物学家常常说，这个宇宙是星云碰撞自然形成。那事实上，我们研究到最后，其实不是这样子，乃是一位全能的造物主，用他的话从无创造出宇宙万有。今天你所看到的这些宇宙万有，都是这一位造物主所创造的。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神的永能跟神性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但借着他所造的就把我们显明出来我们看到花很漂亮你就要想到让它生存的那一位神好，这是第一个，借着所造之物能够了解你像星宿的运转你有看过天空有轨道吗？没有吧但是它确实有轨道，那个轨道是无形的，叫做什么？希伯来书第一章说，神全能的命令，那个轨道就是神全能的命令，他把万有托住如果没有神全能的命令，这个万有就不会规规矩矩的运转。那他 不按照规矩运转，神所造的人就无法生存这个要讲要花很多时间先讲到这边。那第二个，这边讲到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人显明在人的心里，也就是说人的心灵深处都知道去寻求神不管你走到哪一个地方，地球哪一个角落你受的教育 是什么样的程度，心灵里面都知道要找神你注意看，不管你找到哪里都是在找到人在拜神，那个就是心灵里在引导神，把那个神的事情放在我们心灵里面，让我们去找根源，生命的根源。传道书才讲神造万物都那个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却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永生就让人知道人活着不是只有看得见肉身这短短的七八十年的时间，乃是有一个灵魂的一个归宿这个归宿就是生命的源头，我们要去寻找那个生命源头。所以 这个就是为什么人会去找神，会想要拜神的原因这个就是显明在人的心里。 第三点，显明在人的心里是什么？让我们能分别是非善恶因为圣经把告诉我们说神的灵是人的灯在监察人的心腹。我们这个灵魂是神所赐的，当神拿一块尘土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第一个人以后，造完从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活气，使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人跟其他的动物是有差别的神在造动物不是这样造，他都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唯有造人他吹了一口活气，使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活着是有灵魂，那这个灵魂呢，神赐给我们能够有是非善恶明辨的能力，我们叫做良心良知的作用。所以不管你有没有 受到教育，你当你长大以后，你就知道这种事情不可以做，这种事情可以做那个就是神赐给我们是非明辨的那种能力，叫良心。有这样就可以知道神的存在。然后还有呢，神迹神迹也要跟我们证明神的存在 我个人是由神机来认识耶稣的，因为 我如果不是病到快死了，很严重的那个肾脏病，我是一个无神论的人，我不可能 会去拜神。我们新港嘉义新港拜妈祖拜那么厉害，我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是因为我生病了，我的同学介绍我到真耶稣教会来认识耶稣耶稣怜悯我医治我让我存活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从民国69年五月洗礼到现在肾脏病其实到现在西医是没药医的都只能防堵控制而已没办法根治的那但是神给我活了这么多年不用吃半颗药感谢主这个就是神迹那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太多了你随便等一下这聚完会你都可以问那个自己来信的你怎么来信他一定会给你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好再来还有着什么呢知道神的存在圣灵这是最直接的当神的灵神把应许的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就可以很直接的体会到神确实的存在那就不用再跟你讲很多有没有神啊这件事情不用你直接就体验到了好所以我们很期待在座的这些亲爱朋友你可以放心的我当一个传道人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找神的一个经历我从一个无神论者然后能够来到真耶稣教会得到恩典认识真神并且还献身出来服侍这一位神我用我的经历可以跟你保证你在这边你努力的追求你一定可以找到真神只要你谦卑向他祈求神一定会给你体验就以上我所讲的这些这几点你们好好去思考那我就见证到这边